然后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到13节，奉主的名。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篇的经文，哎呀，已经好像不止讲一次了，对吧？所以说我整个礼拜我都很痛苦，因为我越读我觉得越讲我自己就越不明白，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可是呢，我不知道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到底这个能不能够对上号入座。我们知道也许新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对吧？新郎主耶稣。那个卖油的是谁呢？就是天父上帝。可是这个童女到底是谁呢？童女是指基督徒吗？可是呢，这里又说这个预备灯的，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因为是不是有人是基督徒，他如果没有继续在油灯里面有灯油的话，他就好像开上去好像是救恩就失落了。因为他们要敲门进去的时候，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耶稣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在不止一次类似也这样讲，有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医病赶鬼吗？那我应该可以进去。可是主说，你这作恶的人啊，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吧。我说好家伙，因为我昨天呢很有趣的接到了一个纯英文的电话，每次接到一个纯英文的电话我就很紧张，这个英文很差嘛，对吧？可是呢，他问的一个问题我不得不回答。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我是。他说，牧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失去了信心，一个失去信心的人还能够得救吗？还能够有救恩吗？我就说，你想我怎么回答？你们会怎么回答？他说，他失去了信心，我还能得救吗？我好家伙，临时在车上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我说，那你已经信了呢，对吧？既然信了，那你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呢？假如说按照你自己的感觉的话， 你今天有信心明天就没有信心，靠感觉的话。可是说我跟他说，既然你是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就不是靠你觉得相信，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现在小信了。我说不是，你已经在耶稣里面，你的信心是耶稣给你持守着。你有了耶稣在你里面的话，除非耶稣自己跑掉了，不会因为你觉得你现在没有信心了我就不得救。不是，我说我们信仰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所以说呢，我没有讲那么大一道，其实我是很简短的跟他讲了，就是意思说，救恩不会因为你觉得失去信心救恩就不见了，因为这救恩和你的信心都是在耶稣里面。你已经是得救的人，你已经拥有基督耶稣，已经拥有上帝的灵，你就怎么样，这个保证不在乎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感觉自己失去了信心。 跟你之后你就没有关系了。救恩是在他的那个什么上帝的恩典和耶稣里面保存着，所以说他听到这之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一个这个信心的答案，但是呢奇怪，哎，他觉得就没有再问下去的，他说谢谢，然后就挂了电话。我也觉得相当的，觉得可能昨天收到这个电话可能要跟我今天讲到有关系，所以说上帝就 很幽默的让我去用英文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里面有灯，这个到底灯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讲到教会好像是个金灯台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就始终搞不清楚到底这一个两批的童女，五个五个，一批有灯，灯里面有油而且点着火，然后呢他又在另外旁边又预备了器皿，另外一批人呢好像也有灯，也有点着这个油灯的那个啊，它本来是有油的对吧，所以到因为后来是说我们的灯快灭了嘛，说明是什么，它本来是，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因为它没有格外的预备油以致就失去了。那我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昨天一直问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上帝也没有给我回答。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人是因为徒有这个敬虔的外貌，或是徒有这一个这种的敬拜的仪文，却失去了里面真正的敬虔，或失去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油。总之一想到油有很多对吧，你可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一般的油，菜油有些可以点着，有些可以点不着，柴油或者是汽油，哇，我觉得烈火特会可能就是那个汽油，点得快可能去得也快，所以说呢我等会会讲这个事情哈。因为从那个我们9月29号到10月1号三天的那个烈火特会到今天基本上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实我还在关注这个，因为烈火特会的发起人叫张茂松牧师，然后呢举办这个特会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已经有第15年，西雅图是第15年的第15次，不止15次，因为一年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第15年。然后呢他的儿子呢接替他做那面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叫张光伟，那他们教会是相当的大，建筑非常的漂亮，比这个好像可能大两三倍吧，因为他有几千人的教会嘛。然后我最近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两样事情，一个叫他们叫做神迹祷告会，那每一次聚会神迹祷告会的话，我线上有一些人，然后呢在场大概可能有两三百个人那样子在祷告，可是我在关注了这个几次之后觉得哎呀要做教会的这个牧师很累，做那个台上敬拜的人也很累，在下面祷告的人也很累，因为他们不是强调那个火吗，对不对，火热的敬拜，大声的敬拜，然后呢用的就是对啊那鼓啊吉他呀那个 keyboard 啊上面唱啊跳，我说好家伙，如果是我的话那一段时间之后我肯定是必于奔命啊，所以说我就想哎呀，我就比较我们教会不能够一直是这样子，因为每一次去的人都有期望说能够有神迹发生，特别是那些有癌症的他们都会分开来什么，这边是为自己的癌症病人祷告，癌症得癌症的在这边，然后呢为自己家人亲戚有癌症的在这边，就每一次祷告都是求上帝医治拯救，我说每次这样期望，然后呢传道人要每一次好像要神迹发生，这好像才能够继续维持着这种火热你知道吗，我说好家伙，哇，做这么几千人大教会的牧师啊，那些传道人啊，这些敬拜团的人每一次聚会都是神迹祷告会， 我说哇，这个很累啊。但是我们比较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我说好家伙，我们的祷告会就是休息，一整个小时休息，学习休息，然后试着聆听。我说哇，这个 好很多哦。所以说呢，我不是说这个奉献式的这种热情的大声的敬拜不好，但是我觉得好像不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主旋律，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比较了之后觉得，哎，说实在的，我们这样安静的祷告会也是出现了很多神迹奇事啊，不一定是大声唱跳才会出现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所以我就想，哎呀，我们不能够走那个路线，因为走那个路线实在是太累了，越跳越累你的身体。但是我们有必要，我们在冷淡的时候，我们要激励自己，是说我们大声一点的唱歌赞美上帝，投入一点。但是呢，主旋律，教会的主旋律是什么？要更多的谦卑的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候聆听祷告。这样子的话，你有这样子好好的休息的状态，你才有更大的动力唱了跳的那个一小段时间。所以说我发现，哎，经过这样比较之后，我觉得哎呀，我终于找回到我原这我们教会的应该的定位。主旋律是安静祷告，然后呢辅助的是热情的敬拜啊。这个比例我们就看当时的需要。如果我们一段时间我们这群人好像因为太安逸了，休息的太舒服了，不想起来动一动的，就要鼓励一下，要火烧一烧。但更多的时候希望是像细水长流的滴水穿石一样的那种祷告，然后呢又像油一样。你知道 我其实这个礼拜是挣扎了很多，我也搞不懂今天那个上帝主耶稣是到底透过这个天国的比喻十个童女要讲的是怎么样一个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对号入座，对不上，因为对到后来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但问题就是说，这段话里面最后一句会是最清晰的，说穿了之后，你们不知道我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说呢，很显然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辰啊，那日子。所以说今天如果说讲到的一个内容就是叫我们警醒，但我们怎么警醒呢？我不想再讲 我自己的话，我想读 一大段的圣经。其实我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因为从天，因为我对这个油的事情，因为油就牵涉的什么呀，圣经里面牵涉的油可以被称为是膏油、圣膏油、喜乐油、圣膏或是圣灵。所以说我们寻求圣灵，我之前讲了，我说我们对父上帝认识的比较多，圣子耶稣也比较多，对圣灵的认识相对少一点，而且有些教会是很害怕讲到圣灵。但是今天我要讲一讲这个圣经中本身有，我选取了不少段的那个 经文，这不是我写的，这是每一段的经文我把它编写在一起，然后让大家来听，听完我的讲道就结束啊。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去注意这个字眼，里面如果是有油、有膏油或是喜乐油、圣膏或是圣灵的，然后你们就重点记住，然后呢知道这些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子运用这些的油。好，第一是马可福音的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两节经文这么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啊，记住了，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当主耶稣选取了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分派出去三十五队，这个布道团出去的时候，当时门徒做了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记载是说，他们不只是亲口的叫人是说要悔改信福音，用权柄把鬼从人身上赶出来，还用什么？用油抹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就被治好了。所以说酶就成了什么样医治的什么样媒介。好，我们还有其他媒介，这个圣差的什么样葡萄汁无效饼就是那一个媒介，媒介很多，包括我们人受洗的时候有什么水为媒介。所以这里讲到是说耶稣的门徒用有魔许多的病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些人的病就被治好了。好，第二段是在雅各书，我们最近这两个礼拜都在用这两段的经文，因为这里也是有应许，然后我们用油，我们也在星期五的时候施行过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就是用油帮一个姐妹抹这个乞丐的时候，她在抹的当下她说牧师啊，我感觉到怎么样全身在冒汗，然后呢她说这 一两个礼拜以来整个身体上就有什么样有那个热流在窜动，然后呢这个痛就往下走，走到脚底板，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听说是她走到脚底板，罗牧师说牧师啊，你就再给她抹一遍吧结果我们那天星期五又帮他抹，而且这次是 抹他的脚的地方。我说哎呦，耶稣曾经打洗脚水帮门徒洗脚，我们不用洗脚，我们用油帮他 来抹他的脚、啊、开到上帝这个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医治。那这里面有个关键的应许的点， 我当时就读给他听，因为他说受过洗，但是还没有用油膏抹过他，所以说先受了膏再抹他的乞丐，他就发现上帝的灵在里面运行，结果他的乞丐的痛就这里的痛就退掉了。因为他是这个半月板做了手术之后，这个力量在工作的时候一直要用这个力量，结果这个地方变成淤青啊、红肿啊开始，如果说这个地方也退化的话，他这个地方又要动手术。所以罗牧师呢前一个礼拜吧，他就有感动，他不自己不做，叫我做。他说：“王牧师，你就为他抹油祷告吧。”我说：“啊，好吧，我听话。”就祷告完了之后，就发现那个痛就离开这个乞丐，然后下到脚底下去了。但是脚底下，因为是脚底下嘛，不受影响。好，所以说这个句话的经文，这些经文的根据在哪里呢？哈，他说：“你们中间，在雅各书的5:14-16，你们中间有病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对吧？是不是一定是长老？不是，在现在的意义上就是请教会的牧师来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那天解释说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说你这个牧师说我有恩赐哈，拍着胸脯我可以医治你，对不起，这句经文不适合。这句经文的要点是说我们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怎么样得医治，然后你在上帝面前是义人，义人祈祷的力量产生功效。这功效不是因为我能够行神迹奇事，不是因为我有特异功能，我不过是怎么样，是一个上帝这个什么恩赐医治的一个管道，这个油也好身体也好，因为我相信接受这个祷告的人相信神迹就发生了，医治就临到，都在这个应许里面，跟人没有关系。好，这里面也看到用油抹，这是第二段关于就是说用油抹，然后祷告的时候可以得医治的一些应许。然后呢，还有在以赛亚书61:1-3，其实这段话是耶稣在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上到台上去宣读的圣经的里面那一段话。耶稣曾经说，这段话已经应验在我身上了。结果你看，当时的那些家乡的那些犹太教徒。用石头就要砸死他，要把他往那个山坡上推，要把他们推，要把耶稣推下山，就是这段话。这段话怎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喜爱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意代替忧伤之灵，使你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段话语的 原装的经文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可是历代的奉命报好消息的人，要医好伤心的人呢，他的这些仆人一代一代从他门徒开始。对我来说，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不只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其实也应验在我们奉命传道的人身上。所以我感觉是说，这个就是上帝给奉命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报好消息的人的一个应许。所以说呢，要安慰、要医治、要释放，把人从那个罪恶权势底下、从疾病当中、各样的这个捆绑当中。如果再延伸一点的话，其实这段话也受命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意识到是上帝跟你在说话的话，这段里面的所有的宝贝的应许，你就可以再运用在你自己的家人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在你的所朋友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用这段话来怎么样，去鼓励人、安慰人、医治人、释放人、拯救人。 OK， 我们是蒙差遣的，因为这个差遣是说，是向每一个神的儿女这个 发布的一个命令。好，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里讲到二十三篇第五节，他早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什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直在这十几年传道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基督徒，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福分，而且你的福分是怎么样满溢出来的，是上帝的膏油在你身上，是上帝的圣灵在你身上，你充满了上帝的智慧、能力、恩典、福气，是满出来的一种生命。别人就稍微沾到你一点的福气，就觉得哎呦，我愿意跟这个基督徒做朋友，我觉得跟这个基督徒在一起，哎呀，我的福气就大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十几年了，虽然我鼓励他信耶稣，但是他们夫妻就是就觉得，哎呀，你信就好了，你帮我们祷告呀。我是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得着，但是呢，他们很愿意跟我们做朋友，只是他还没有跨入那个救恩的门而已啊。好，诗篇的四十五篇六到七节有这么一段话，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段话本身也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的本体是上帝，可是当降卑为人的时候，被大卫说，主对我主说，我要使仇敌做你的脚凳。意思就是说，主第一个主是耶和华上帝，大卫又预告说，主对我主，那个主是谁？就是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可是道成耶稣的耶稣，又在从肉身的血统上来说，又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产生出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有同样的同样的这个异曲同工的之妙。但是这四十五章第四十五篇，它不是大卫写的，是可拉的后裔的训诲师。可拉是什么？可拉当时是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可拉一党的人，他们起来怎么样？背叛上帝，结果怎么样？应该是地裂开， 可拉那个成年人全部被埋葬，可是他们的儿女还活下来，所以说是这一个悖逆的子孙，他们开始敬畏上帝，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歌，里面讲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论述到这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他的宝座他的国权是正直的，然后呢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啊，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耶稣有没有同伴在地上的时候？有啊，刚才讲了75个门徒12个门徒甚至有500个弟兄在那个什么，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是120个人聚集祷告，但是呢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多少人看？500多个弟兄看。所以这些人都很不一样，也就等于说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3天之后写给多少人看？当时500多个人看，每一个都可以说是上帝耶稣特别拣选的当时的门徒，要把福音怎么样向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人。所以不只是12个使徒传福音，这500多个人亲眼见到耶稣向他们复活显现的这些人都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他们宣告说我见到了耶稣复活，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我们今天说耶稣复活是凭着信心，圣经这样记载，我们相信这样说而已。 好，哎呀，我本来想这读完就写了，为什么每一节都给你们解释一点，其实解释不完。然后当亚伦是谁？就是刚才讲的摩西的哥哥，他们一门三杰。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出埃及记，他们是利未的支派的子孙，出现了三个人。当上帝选立摩西，带领以色列200万人从埃及离开为奴之家的时候，其中他又拣选他的哥哥亚伦做大祭司。拣选他的姐姐叫米利埃做女先知。摩西呢，他没有被分封为王，也没有分封为大祭司，也没有被称为是先知，但是他上帝说这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我选召他成为我的仆人，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用异象跟异目，但是我跟我的仆人摩西说话的时候是面对面亲口的跟他说话。所以说呢，请问亚伦在受膏的时候是谁膏他？摩西，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来膏亚伦，然后一代代膏下来，对不对？所以说用那个膏油，膏有膏三种身份的人，一个叫什么？大卫王受膏，从撒母耳受膏成为王。亚伦成为大祭司的时候是他的弟弟摩西，上帝的仆人膏他成为大祭司。然后祭司要成为祭司要受膏，要成为先知要受膏，要成为君王要受膏。然后呢，这里就是专门在描述，在诗篇130篇1到2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这个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啊！你看，王牧师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留着胡子？觉得 no， 这跟没关系。这个当时是为了要保护王家英啊，能够健康的成长。我有一段时间留了很长的胡子，像道长一样的啊。这是题外话。但是每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一段时间胡子这么长，那个就像就是关公一样啊。喜乐油，这贵重的油留在他头上，是这个油用很珍贵的香料做的话。是很珍贵，就像真拿达香膏一样。可是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膏油的那一刻是谁？圣灵膏他，上帝的拣选领导他，这才是要点，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而膏了之后所形成的是一个和睦的，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好，基督徒如果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用神的道来相处的话，那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的世界。好，哎呀，我有没有超过30分钟？差不多吧。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臂坚 使他建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这是大卫王在诗篇八十九篇二十到二十一节讲到，是说当上帝寻找他的仆人大卫，大卫是八兄弟里面的老八，对吧？最小的一个，跟在羊后面牧羊的。但是上帝说， 我不拣选你这些哥哥嘛，我就拣选你这个最小的。然后呢，上帝用膏抹这一个大卫，上帝应许什么？用他的手坚固大卫，用他的膀臂坚固他，使他的建立，而且他的国权，他的王位，说是代代相传。最后一节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我很喜欢哥林多前书的二章这一段里面，一整章里面非常的美，你们回去看看。这里他保罗在论述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如果这是王牧师能说会道，讲了一堆非常吸引人的巧妙的道理，祷告也非常的词汇非常的华丽，没有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要的是什么？大能，是圣灵同在的大能，是带着权柄和能力的大能，是每一次来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同在敬拜的过程当中，经历到圣灵在我们中间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说话，这才有用。否则的话，可能就像那个童女一样，很快灯会灭掉的那个什么一些宗教仪式而已，毫无意义。而且对我来说，如果说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经历不到神，眼睛看不到他，耳朵听不到他，身体感受不到他的灵格的话，都是虚空的，毫无意义，没有真正的价值，更多像是说自欺欺人，好像真的是别人说宗教是什么精神的鸦片，这些弱的人才需要这些管杖。我们不要，要的不是管杖，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杖。因为行道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征战。除了亚伯拉罕上帝应许说你脚踏所当之地，你看到的地方全是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之外，还发生什么事情？当我刚才在用号在吹响的时候，你们看到什么？打仗的声音。在以色列人要进那个迦南的，约书亚带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祭司们抬着上帝的约柜前面吹号，绕行这个耶利哥城，第一站要进去的第一站大城，一个礼拜绕了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绕行七周，然后呢大声呼喊，祭司们吹号，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超级大地震，把整个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得了一个城市。这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打的第一仗。如果说按照这个来做的话，其实要得整个迦南地 很容易，只要他们照着这样去行。跟谁征战？不是跟血肉，不是跟我们人征战，跟什么样？空中所谓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被称为邪灵的，被称为魔鬼的，被称为撒旦的，被称为路西佛的，有很多个名字，不只是一个啊，是一群啊。我们能够胜过，一个是羔羊的血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圣灵的充满，一个是神的道出去在这里传道。我们奉耶稣的名去传福音，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权柄，要的是能力。没有权柄和能力，只是在讲说我们是一群好人哈， 我们是一些追求良善的人啊，可是呢，人家看到的是说这一群人好像在自欺欺人。我不希望我们啊是一群自欺的人，而是继续能够按照上帝对这个教会的应许，继续有不断的神迹奇事发生，上帝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来到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要渴慕有圣灵的油，我们要渴慕圣灵的火，我们肯定要圣灵的水，我们肯定要上帝的光，我们肯定要那创造的气息。好叫我们在这里敬拜，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察觉到你的同在，使我们的灵性和悟性能够在每一次的聚会中被点着和提升。耶稣基督圣名，阿门。